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马窦福音十三章，我们到了第十八节。那么前面十七节我们说了这个比喻的，耶稣开始讲一个基本的框架，是从屋子里面出来，人多，到了海边，他上了船开始讲，从船上啊对岸上的群众讲，讲了第一个比喻，撒种者的比喻，或者我们习惯说撒种的比喻。然后呢，是有一个门徒们的插话，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啊来跟这一个人讲话。那么作者就用了这个马窦，应该是就讲用了这个伊撒伊亚先知的话来做了一个解释。我们现在到了接续，那接着是耶稣对撒种者所做的这个比喻的解释，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先念一下这一小段。那么你们听这撒种者的比喻吧。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头地里的，即是指人听了话立刻高兴接受，但在心里没有根，不能持久。一旦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为了这个话而发生了艰难跟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中的，是指人听了话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把话蒙住了，结不出果实。那撒在好地里的，即是指那听了话而了解的人，他当然结果实，有结一百倍的，有结三十倍的，有结六十倍的，有结三十倍的。好，从十八节开始，这是一个对这个撒种者的比喻。一开始第一是耶稣讲一个比喻嘛，撒种者，然后呢是门徒们的插话。你把门徒们这个那段插话啊，从这一个第十到十七节先拿掉的话，就直接从第九节可以直接接过来是没问题的。讲的那个比喻，然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好，那么这个解释里面把这个撒种者就理解成那个宣讲者了。换句话说呢，初期教会的福传宣讲者就成这个比喻啊，他直接的针对的对象啊。因为呢比喻啊，在那个具体而且非常广泛的描述了种子的各种命运啊，地里面呢荆棘虫啊等等东西以后呢，然后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一切是转换成听众们听了天国的话会有不同的态度来接受啊，你可以看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就是本来是种子撒在地上碰到不同的情况，现在是听话的人面对这一个话语的态度以及结果的不同，所以这个转变啊，就是本来那个种子的比喻是很简单的啊，这天国无论如何要实现的，果实会很丰富的啊。虽然都碰到各种困难，但现在呢，把每一个前面的情境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应用，那这个应该是马窦福音的写作团体啊，他们这个教会团体呢，他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用了耶稣这个比喻，然后当作呢。对现在的基督徒那第一世纪的他们的警告或者是劝勉，变成就是做了一些转变，所以这个解释是你可以看见几乎是针对那个听众的情况，我们说可以是量身定做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希望鼓励教友们怎么样能够结出大量的果实，就是不要去碰到各种困难就能够就退缩或者是害怕。这个其实听起来这个比喻解释其实还蛮简单的，那么这是一个很清楚，就是把这个本来是这一个比喻本来是直接指向末世天国一定要实现的，天国一定会很多人的，把它转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活到离耶稣两千年了嘛，那更是清楚的。我们就是明白的是，当这个教会一直发展，最早他们是相信耶稣死亡复活，然后呢世界末日马上要来啊，这个升天的耶稣马上要下来就审判一切啊。但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好像这个越来越清楚意识到这个末日呢不会那么快的来， 那么就问了，在这个世界好像要继续的延展下去，那么现在呢，基督徒在这个无限延伸的这个世界上面该怎么样具体的生活？以前啊，大概都是一心的期待末日，其实很简单，万众一心啊，而且那个末日压力吸引力很强大。现在好像那个末日对我们好像感觉的就不那么强了哈。反正是我现在怎么样去实现我们讲的信仰生活？那其实在第一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重点呢从末世论就转移到现世生活的具体的情境。我们说几乎就转移到伦理的教导上面了。可是呢，很清楚的，他们还最终还是对那个末世那个期待呢，他们还是把握住的。只是现在呢，当下我们知道更也要除了注意这个末日，除了最终的审判以外呢，也该注意到我们现在该怎么样具体的生活。所以这个比喻的这个解释应该是针对当时的聆听的信仰团体。我们说马窦他在写福音，他提出这个解释是针对当时那个写作对象。那我们今天读的话，你也可以想是马窦就针对我们了，对我们提出一个直接的教导。好，那我们进到这一个一节一节，我们仔细看一节一节的经文呢。那我给各位附上了一个英文的版本嘛，这个 New American Bible 嘛，新美国的圣经嘛啊。那这当然是一个参考，就是因为在某些地方啊，在翻译上面呢，这个西方语言的特质啊，比较接近原来的希腊文，所以说我们就会用一下。但中文里说就是在某些小细节上很困难的。好，请问第一个是第八节哈，那你们听这个撒种的比喻吧哈。那我们记得的故事是耶稣讲的比喻一开始，对不对？然后门徒们问为什么你讲比喻啊，而不用一般的话，而且讲比喻。然后呢，现在是进到这个比喻的解释。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是应该是后来哈插进去的部分了。所以如果从这个直接的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直接跳到这个十八节的话，那个讲话的对象还是在岸上听的那个群众啊。所以这个你们啊，你直接从经文的文法来看，这个你们好像是来问耶稣话的门徒们，那事实上不然啊。所以这个你们应该是什么，在当时听的，在岸上听耶稣讲那个比喻的那些人。好，因为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的，对不对？十三章比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群众说的，一部分是私下对门徒们说的嘛。我们还在第一部分啊，这第一部分中间有这个插了那一段，我们说的这个第九到第十到第十七节，就有时候会有点混乱。好，我们看这个你们呢是很清楚的，是对那个岸上的听众。那么换作写作的情境，就是马窦对马窦的信仰团体说的了。好，第十九节啊，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就差了一个字，应该说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人啊。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就是 The seed sown on the path is the one。Who?Hears. 很清楚，对不对？就这个我们中文就没有翻出来，它下面的都翻出来，那个人都翻出来了。但这个第十九节没有把它翻译出，我这边是跟各位把这个字摆上，你可以看见。这个马窦福音在这一个撒种的比喻的故事呢，基本上是跟随着马尔谷的。所以也一样，也马尔谷有一个解释，马窦也一样有这么一个解释。啊，加上呢，耶稣向门徒们啊解释比喻啊，那但是呢，马古的解释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古第四章的十四节啊，稍微做一下比较。马古他是在第四章，你注意到哈，他是那撒种的人撒的是所讲的话，对不对？所以重点是话，对不对？但是马窦的解释呢，是听话的人，注意到了吗？很不一样嘛哈。 你可以看见这个，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肯定呢、啊，这是马窦的团体跟马古的团体，他们各自的作者对那个团体做的解释。所以这是就是在信仰团体的运用这样子啊。好，所以马窦呢是那个撒下的种子呢，也指向那个听话的人啊。所以他把眼光怎么样，就转向那个听了天国的话。第一个情况是不了解的人啊，就这个人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当然其实在我们这个十九节哈、啊，如果你仔细读，也是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后面那个人可以自动会加进去了，没关系的，这样子可以的啊。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把人放进去，意思会更清楚的一点啊。所以那个被撒下去的那个种子，被撒下这个话啊，会不会产生效果呢？它的关键是那个接受者的、聆听者的态度。所以第十九节是描述第一个情况啊，第一个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那么这边就很清楚，那关键的理解呢是在下面最后面那个23节很清楚的，就是那真正了解听了又了解，就结果是。那么这边是很多人讲了很多不了解，那不了解是为什么呢？他这边解释的各种情况，第19节说是有恶者，恶者当然就是指魔鬼了啦，跟天主反对，就有恶者来阻挡啊，就是邪恶的人反对天主的人。所以那些人呢，要叫门徒们小心，小心这一些人，就不要来往，不要被引诱。第十九节，好，那么第二十节就容易而且清楚了。那撒在石头地里是指人听了话啊，立刻高兴的接受，但在心里没有根，不能持久，一旦为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我们注意到这个解释啊，在英文那个人是单数，而且不确定，就是一般性的啊，就任何就谁听了，他的反都可以这样子情况。好，那么第二种情况是种子呢被撒在了石头地里，他的解释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听话以后呢，会碰到什么？碰到考验，碰到艰难，跟碰到迫害。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这应该是马窦福音团体他们当时生活的情况。他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要为信仰作证，要在信仰当中面对那一些跟他们不同信仰的人，他们被他们迫害，他们的生活上当然会很艰难，就被赶出犹太的社团的话啊，根本就无法在那边生活下去的情况里面。好，这是一个具体的经历啊，一碰到碰困难他们就跌倒了。那跌倒是一个圣经的术语，就是离开了信仰，在信仰的道路上摔倒，摔倒。这句话在那个日本的教会历史里面，我们跟各位讲过一些日本的教难也是一样，他们就说跌倒了，弃教就是跌倒了。其实这个还蛮精准的圣经语言啊，在这个教会里面。好，然后第二十二节是下一个情况，那撒在荆棘中的啊，是指人听的话，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把话蒙住了，结不出果实。所以怎么样，有人会怎么陷入被荆棘包围的情况，像种子被荆棘包围一样。当然这也是那个初期教会一个很广的一个用语嘛，就是怎么样，这世俗以及财富都可能把人拦住。那我们在整个的新约传统非常多哈，提醒大家要小心财富，路加福音特别多啊，对不对？所以刚才小心这个财富的会阻挡人。那其实在保禄书信，在中途书信里面看到非常多这种情况。那这是可以相信是耶稣生活在世的时候就常常这么提出来了。那么在三中圣训，我们刚读过的第六章也有，对不对？不要忧虑，对不对？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等等的，都是一样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会影响人。然后呢，也知道人不能怎么样侍奉两个主人，又侍奉钱财，又侍奉天主，不可能的啊！这都是第23、22节那个整体的描述的情况。那最后呢，就是讲了一个积极的情况了，就是能够真正结出果实的情况，是指听了话而且了解。那这个了解当然不仅仅是理智上的了解了，是让这个话渗透整个人心啊， 再带着人就按这个话来行动，当然怎么样就会结出果实。这边强调的是相称的行动，跟自己所听到的福音的讯息必须做出相称的行动。 OK， 这也是这一个三宗圣训结尾，对不对？听了话而实行的人就像怎么样在坚固的磐石上建造房子是一样的概念，这是非常关键。这是比喻的解释，其实这个解释是很简单的，不用多读那个经文就已经可以明白的。我们只是说稍微综合性的看，可以很肯定啊，18到23节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就是把每一个细节好像都有一个对应的情况这样子。那这已经不是那个比喻，这个是 parable， 应该变成那个是变成一个 metaphor 了，变成一个寓意性的一个表达这样子。这个是就是已经远，就有点离开耶稣本来讲话的那个情况。本来比喻是比喻，其实很简单，只讲一个重点，而且都是跟天国有关的，比如就讲天国的。那把人拉进来那么细节讲人的伦理的回应啊，那已经是寓意性的，是或者 allegory 啊，类比来讲的东西。慢慢就可以发现，这个是教会后期所发展出来的。所以教会呢，随着时间一直往前走，那么整个的基督徒团体发现这个末日，它没有如他们本来所预期的那么快啊，因此怎么样，他们开始提供了非常多新的理解，要帮助每一个基督徒在他们当时的生活的时代里面能够好好的活下去。这是这个比喻的解释。我们当然可以问嘛，我们今天重读这些比喻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宣讲者，像神父啊，或者有宣讲责任的人，他应该要提出在自己神父或者这个信仰团体现在的生活的情境里面能够给的一些新的运用，那你说解释也可以，其实是一些帮忙大家从这一个比喻得到教导，面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做这样子。好，这是这一个比喻的解释，从这一个我们刚才读过的18到23节，我们看下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比喻。好，耶稣给他们另外设了一个比喻，说啊，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呢，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就走了。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呢，柚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哪里来的柚子？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收集起来吗？他却说，不，免得你们收集柚子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柚子，把柚子捆成捆好燃烧，麦子却收入到我的仓里。好，那个我跟大家抱歉，我刚才前面有地方可能讲的不对了，在前面的第18节啊，那个耶稣要解释这一个比喻，说那么你们听这个撒种的比喻吧。那这个你们呢，应该还是指那个门徒们。你记得啊，1到9节是耶稣讲比喻，对不对？第10节是门徒们来问为什么你用比喻跟人讲话。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比喻是指给你们懂的，所以第18节来解释啊，那个你们。好，那现在呢，我们到了这个24节，现在变成他们，也是给他们另外设了一个比喻。好，这个他们是回到那个在岸上的那些群众们。好，那么这个是麦子跟柚子的比喻啊。我猜各位可能都有一点点嘛，希望也种花种草的经验了哈。各位在种植的时候啊，就是如果认真的一个种花种草的人的话，看见杂草会不会除啊？立刻拔掉嘛，对不对？而且你说它长得再像，你也知道它是杂草，对不对？啊，你这麦子跟柚子长大是很清楚不一样，但在刚刚发芽时期就已经不同了。就算说很像，但也不同。就你知道这个，你听起来觉得那个解释有点牵强。 可能不说你明明的感觉，因为圣经的话怎么会错，对不对？你可以看，就是你注意到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注意到这个，它比喻里面你就觉得这个好像怪怪的，怪怪的啊，这样子。好，那个一样的，我们说马窦跟随马尔谷的故事，讲了这个马尔谷的第四章比喻的篇章，那马窦呢讲了放到第十三章。我们上次跟各位说了，马尔谷在种子比喻之后加了一个什么，种子会自己长大，对不对？这个比喻马窦没有用，马窦他加了这一个幼子的比喻啊，所以很清楚，马窦这边呢，他舍弃了本来马尔谷的传统材料当中啊那一个种子自己会长。那现在讲这一个幼子跟麦子，他大概是要强调那一个向听众们呼吁了，要叫他们什么成为好种子啊，这个他听的话能够真正的实现的意思，可能是马窦是延续这一个解释一直发展下来的一个他安排的比喻啊，就是说就这个比喻的本身呢，这是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下面当耶稣跟门徒们回到屋内啊，重新上船离开岸边回到屋内啊，在下面第二段耶稣呢在私下又给门徒们又解释了比喻啊，就等一下，所以这边还是会分呢，我们现在看的是比喻的本身啊，那稍后我们会跟各位看到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啊，这样子。好，那么这个重点是很清楚，就是有好的跟坏的来分嘛，也撒下了种子，有好种子有坏种子，这边是用麦子跟幼子来表达啊，这个大概在一般的有一点点这个务农的经验都知道的，他们会有一些不是这个撒种子本来所期望的，那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这个种子靠着那个风传递，对不对？到处可以发嘛，对不对？我楼上的屋子几个小盆栽，那个杂草都给我让我很头痛，就觉得好像每天要除它还蛮花时间的，更何况是人们为了要生计，为了要活，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情况。好，所以这边是怎么样？这边有一个情况啊，它让我们帮助去了解啊，就是撒种子的人，现在看一定都撒好种子嘛。对不对？没人会撒种子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撒下去种子怎么样？这个本来是都应该是希望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成长，结果那放到这个信仰的人都希望大家能够进入天国。所以耶稣呢，他很清楚的，他希望跟天主一样，人人都得救，而不是把你眼光真正的只看见那个所谓的神圣的选民。或者神圣的选民当所遗留下的一些人而已，但是呢，耶稣也很务实，他很明白哈，在他的工作当中，他在拯救世人的这个努力当中呢，会碰到很多反对的力量，啊，很多恶势力或者魔鬼，所以在耶稣的宣讲当中，常常会出现啊这个审判的图像，最终最后一定会分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不清楚。最后是一定会分出来的。好，我们看看这个细节，前面是一般性的解释，二十四节就是一个这个新的比喻的引言啊。耶稣跟门徒们跟那个群众们又讲一个比喻，说天国呢好像一个人在田里撒了好种子，所以是整个天国像人撒下种子啊，不是像一个人而已啊，这个句子要完，天国是好。那么这边是很清这个人啊，这个撒种子就引出一个新的这个丰富的故事嘛。好，在人睡觉的时候呢，仇人来了，麦子在麦子中他撒下的幼子就走了。那这边当然是传统的解释也这么说，就是当这个麦子跟幼子的刚出生的时候呢，外形很像，但是呢他继续长，那么在开始抽穗慢慢成熟要结果时呢，就会分得清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好，那这时候呢，当这个撒下这个幼子的时候呢，那么慢慢的一起发展啊，大家都长了，那么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不太一样的。仆人来问了啊，主人呢，你不是撒好种子吗？那哪来的幼子呢？好，那么其实这边这个家主就说了啊，说是恶人，这边的仇人，这边的仇人当然是指什么？是指魔鬼啊，这跟天主为敌的人嘛。好，这是很清楚，这个 仆人来问，是为了引出这个主人的解释。第一个比喻中本身就带来一个解释。好，那么这个幼子啊，在这个情况呢，仆人问说，要我把他们砍了吗？放在一起，从这个上下文来，其实非常合理的。拔出幼子，为了让那个麦子好好长嘛，很清楚。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你知道，在自己种花种草经验里面，那个杂草啊，都特别会抢养分，对不对？你施给他们长特别快，这个蛮有趣的经验。这本来是非常合，但可是呢，这边比喻怎么样？就是让听的人大吃一惊，这是比喻的效果啊。它本身不必要完全合理。啊，就是和一般的道理，只是让人们都可以看见，他在这个不合理当中呢，更好的可以传达一个讯息，啊，更吸引这个听众的注意，是透过这个方式里面，他直接就怎么跳到他最终极的目的，谈那个最后的审判，啊，这个方式可以讲，这第三十节就说了嘛，说当两个长到收割的时候，就可以分清楚了，怎么样？在收割时，就先收集幼子。怎么样用镰刀砍下来，怎么样把它丢入火里面。我们还记得在做汉习者的宣讲当中也常用这个例子嘛，对不对？就讲审判要到了，对不对？那个骨没有不好的骨已经要丢到火里面去了啊，那个斧头也把那个坏树已经砍下来了，就相同的这个比喻的图像是一直在这边使用的了。所以很清楚，我们注意到这个收割跟区分谷物的图像，其实是在犹太社会里面常用的。若汉习者也这么用，本身很简单，不用再多做什么说明。但我们就知道，我们这是人啊，好跟坏啊，可以装一时，不能装一世嘛。很清楚，人来看。那我常常觉得这个都应该给那个政治人物看看这些故事了，对不对？他们最需要看的。好，我们看下面的一个，接着是两个小比喻，31-33。好，耶稣给他们另外设了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一粒芥子或芥菜籽，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里，它固然是各样种子里最小的，但当它长起来，却比各种蔬菜都大，竟成了树，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酵母，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部发了酵。那如果说有人去看过那个芥子树，你就知道了，就这边是这个比喻本身就有一点夸大了。他的确单单用那个成长的那个树跟那个种子相比是差距极大的啊。你说这个天上的飞鸟啊栖息，你不要想哦，一颗芥菜籽可以停100只鸟啊，压垮了，没有，这边没有说嘛，只说飞鸟来也可以停啊，所以不要自己太想象，这个芥菜籽的树其实很小的，当然可以高，这枝子很细这样子。我在圣地看过很多嘛。好，而这个故事呢，这个芥菜籽的比喻跟酵母的比喻，路加福音都有，所以很清楚，这是来自于 Q 点啊，来自于耶稣的话语，不来自于这个马古福音。那么这个比喻的这个例子啊，你说这个种菜跟酵母，它当然是日常生活了，而且你注意到是两种情境。那么一般在种菜务农在外面啊，那女人呢，这个酵母呢揉面发酵，当时在屋内嘛啊。那过去的社会是男主外女主内，很清楚，这就是一个男人的生活情境跟一个妇女们的生活情境，就两种日常生活的经验，两个不同的图像，但是呢表达单同样的思想，或者要给一个相同的教导。意思很简单啊，就是本来的开始那个起点实在是毫不起眼，微不足道，甚至于几乎看不见，几乎看不见。但是呢，它的结局呢，却是伟大的，啊，丰富的，啊。所以这边很清楚，谈的是象征，因为比喻讲天国嘛，啊，天国就好像这个样子。所以看起来呢，非常微小。那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初期教会的情境里面没几个人，对不对？他们怎么样去给自己不断的鼓励跟打气啊？ 我相信耶稣的话。我们虽然人不多，但是整个教会会极端的强大。那我们的确可以想，如果我们真的用现实的比较客观来看的话，如果耶稣当初门徒们，我们讲十二宗徒，我们现在的福音的故事里面，其实我们根本上我们就是只有几位宗徒有故事，对不对？那现在看这个到经过了二十世纪，那简直是无法比较的嘛，对不对？包括我们今天所庆祝圣本笃，对不对？像第五世纪的人物，第五、第六世纪就已经是发展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就是在一开始毫不起眼。说基督徒不要担心自己微小，我们今天啊，这个华严教会更是要给自己打气，不要担心自己人太少。重点是怎么样？那个外在的实际的成长啊，都是要经过时间，最后呢，在天主之下一定可以成的啊。所以这边是外跟内，外在就是芥菜籽，让大家看得见啊，种子慢慢长大。那么这个酵母呢，更是厉害啊，酵母揉到面里面就看不见了嘛。啊，所以它是内部里面激荡的啊，这个发酵的过程里面。但我们今天大概很少人去，除了这个一般北方人会发面做包子以外，我们大概没有人做面包的，都是买的。所以有人可能有兴趣，喜欢做烘焙，在那边偶尔有人做，对不对？那基本上都是买，我们更难去有这个经验了。但是还是可以想象的啦，这样子啊，所以很清楚啊。比喻呢，都是谈天国的啊，或者是耶稣描述天国，耶稣宣讲天国，所以在耶稣的宣讲当中，那么天国就露出了曙光，或天国就已经发芽，已经开始，就像撒下的芥菜籽的种子，就像丢入面团的酵母啊，它一定会发展出来的。那么就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情境，就是说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每一个人啊，都应该是为天国服务的啊。那这个比喻就会对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产生了一个强大的鼓励啊。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觉得哎呀，好难跟孩子讲道理啊，对不对啊？好难跟邻居分享我们的信仰，对不对？那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有真正的信仰生活的表达啊。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像撒下的那个芥子种子嘛，我们就像丢入面团中的酵母，这是就是挺简单的。好，这是要大家努力的这样子。你可以有别的想法跟别的运用，这道理是很简单。好，这个比喻就这样子，两个芥菜籽跟酵母，这本身不困难了。好，最后是34跟35啊，那么另外一个小节啊。耶稣用比喻给群众讲解了这一切，哈，群众的讲解结束了啊，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哈，几乎是个结论嘛，哈，好，这样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好，这很清楚啊，那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第一部分啊，对群众们所讲的比喻的这个段这个结尾。那么作者呢就是说了耶稣对一般的群众那么讲述这个天国的奥秘都用比喻来讲，这边是一个小小的结论啊。那这个地方呢是跟马古的结束语是一样，马古在他的第四章33跟34节是一样的啊。我们看那个马古第四章的33节也说，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按照他们能听懂的给他们讲到，若不用比喻，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好，你注意到马古已经这边很不小心的啊，漏了这一个本来比喻的正常的用法是，耶稣讲比喻什么？按照他们能听懂的，对不对？比喻是为了听懂的嘛。很清，但你可以发现还是用的在解释，还前面也马古也有说的，就不让他们懂，让他们看是看却看不见，听是去也听不懂，对不对？所以注意到这个简单的这个张力，那个插图，那个冲突哈、啊，比喻讲出来是为了让人懂的啊。如果说你比喻都听不懂的话，你再用别的解释，那是一个荒谬的情况。但是在教会的运用的情况里面，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演变。好。那么强调呢， 比喻呢是什么？是耶稣给群众讲话的方式，为了要强调这一个啊，为了要强调耶稣对群众们只讲比喻，他在第三十五节很自然的在马古的习惯上又用了一段圣经的话来支持他的合理性，说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好，这边他说是应验了先知的话，但是呢其实这段话真的是来自圣咏啊，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啊，来自于圣咏78篇第二节啊，圣咏78篇。好，那这边所谈的这个圣咏呢，那个圣咏在78首里面是歌唱歌颂天主的创造啊，是天主的光荣，天主的威能，他所行的奇迹跟异能呢，都要让众生都知道的。这是本来的圣咏的用这个内容。好，这被现在被马窦用来讲来解释为什么耶稣对群众来讲比喻，其实这个用法就已经有点牵强了啊，但是没关系，他觉得要找一句话就用。我们也在圣课里面很多时候会有一些你说东拉西凑的，最有趣就是他明明是一句圣咏的话，他把它归给先知化啊。那我们知道在有一些比较晚期的抄本呢，甚至于把这个先知还说伊赛亚先知，你知道这个其实不奇怪，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写文章啊，凡是随便一个文言文都是子曰，对不对？都用过，对不对啊？我慢慢长大才发现啊，这个可能不是孔子，别的子，孟子这些东西，这个在犹太社会更是容易的。他们在引用这个旧约的时候，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有那么多查证的方法，他们都是凭记忆的。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就最容易就是归给一个他们最熟悉的先知伊撒伊亚，或者综合性直接归给先知了。啊，这个是类似犯的，我们今天也常常犯类似错误，就把这个圣咏就转换成说是先知的话了。这个其实当然对影响的内容不会影响的，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在理解上不会影响，就是马窦福音的这边延续它的特色。常常讲耶稣的每一个行动在旧约里面早就做好准备，他就是让旧约的话一一的都要实现。好，这是第一段1-35节，这个耶稣呢他在群众面前在海边为大家做了一些比喻。然后我们从这个36节开始啊，说那时耶稣离开群众来到家里，很清楚离开群众啊，对不对？那么马古也是一样，马古在前面的第4章的结尾34节说耶稣用比喻嘛，但是他说如果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啊，所以耶稣如果不讲比喻就不对群众讲什么。然后呢说但是呢私下里却给自己门徒解释一切，这是马古的版本。那马窦呢就非常合理化的说耶稣讲完了，在群众前讲完了，他就回到屋子里面，我们中文翻译很美，就回家了。回家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对不对？但是其实原文是回到屋子里面而已，回到屋子里面。当然这个屋子就已经区分了嘛，群众在屋子外面，在屋子里面就另外一些啊，特别的跟耶稣所亲近的人。那在这边呢，从36节到53节，耶稣先对这个幼子的比喻给门徒们呢做了一个解释，然后呢他另外讲了3个比喻，宝贝的比喻，地里面的宝贝，然后呢在外面商场上所发现的珍珠，还有这个撒网捕鱼的比喻，这是耶稣在屋内私下跟门徒们所讲。所以36到53节是针对门徒团体讲的，把一般的群众就很清楚，就好像就区隔在外了。那这样的写作大概反映出马窦的目的了，他说信仰团体呢应该要能够而且明白啊，就明白耶稣所讲的话，而且怎么样可以把耶稣的话就放在心里面， 当然你就是说放在心里是表示能够实现的嘛。马窦对这个初期教会团体，对门徒团体啊，是充满了希望的，或是很有善意的。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鼓励性的写法，让这个读者们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在初期教会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有能力写作的人，一个信仰团体的牧者，他的牧灵的工作，你可以这么说，已经在这边我们可以很清楚读出来了。好，我们看看这一个36到43节这一小段。好，那时呢，耶稣离开群众，来到家里，他的门徒前来对他说：“请把田间幼子的比喻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很清楚这边做解释，对不对？外面的群众听不到的。好，他耶稣就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幼子就是邪恶的子民。那撒幼子的仇人就是魔鬼。收获的时期就是今世的终结，收割者即是天使。”你看那个幼子的比喻，每一个细节都解释了啊，这已经不是比喻了，已经是那个 metaphor 啊，每一个名字对应一个特别的一个图像，一个人物，一个东西啊，怎么样？那个在这个今世的终结时候哈、啊，就如将第四十节，就如将幼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那么在今世的终结时也是一样的，怎么样呢？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以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窑里，在那里有哀嚎跟切齿。你看见这已经是末世性的描写，对不对？罪人都要受处罚的。好，然后呢，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最后是有耳的听吧，又回到那个比喻里面常见的语言了，大家听，当然是听就要好好的做出反应。好，那这一大段是对那个幼子的比喻所做的一个解释了，其实跟前面那个撒种者的解释是一样，应该是要回到这一个初期教会的宣讲背景，初期教会马窦团体的生活背景来了解的，是应该是一个最古老的耶稣的比喻里面所做的运用。那我们前面读的40到43节已经到了最后审判了啊，说这个判生或判死，判进入天国判下地狱这样子啊，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在这个当时犹太文学里面，他们属于这个天启文学，因为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完全是靠天主启示的关于这个末世性的情况这样子讲的。好，那信仰团体呢，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啊，我们是活在什么期间呢？耶稣复活跟他再来之间啊，耶稣复活已经发生了嘛，对不对？升天，然后呢他要从天上降下再来，还没有发生啊。所以从初期教会他们一直活在这个情境当中，我稍微拉到我们今天还是，只不过当时是比我们今天呢大概早了将近2000年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活在复活跟耶稣再来之间的人呢，他们应该怎么样？要特别的注意关于这样有关这个末世性相关的内涵的比喻，把这个比喻怎么样就用在他们的现在的生活当中。所以那个有耳朵的听吧，就是说你们要做出相称的生活态度来回应。所以比喻它基本上是把天国的临在就放在眼前，你假设现在天国前，那我们该怎么样真正的好好的生活这样子。好，那么这边我们可以一定可以看见这个他们当时的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发现了他们是怎么样活在这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特别被选的，而这个世界人是跟他们作恶的，这个邪恶的势力，他们当时的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基本上怎么样是要危害他们的，是他们的仇人。其实我们在古老的教会的教导里面不是也说了吗？人有三仇，对不对？魔鬼、世俗和肉身嘛，一样，就是这个世界啊，一样的。好，这他们的自我认知啊，他们活在一个强大的跟天主作对的， 换言之也跟他们作对的一个邪恶的世界当中，他们自己呢，他们自己当中也一样还有好坏的分别，有人是选择天主的，有人跟着世界同化，这他们当时很清楚的思想，这个比喻是大概在这个背景里面所讲出来的。我们看这个第三十节，稍微做一些比较细节的解释啊。好，那么回到了屋子里面，怎么说这个家应该是屋子里？那当然是什么？我们记得第十三章第一节怎么开始的？耶稣从家里出来，啊，耶稣从屋子里面出来嘛，对不对？现在回去嘛，所以他出来跟回去是一个循环。这个从出来到回去之间是他在船上从海上向岸边的人宣讲。他又回到屋子里面去，这是一个引言的部分了哈。好，大概指他们在住在那个格法翁的屋子是哪里呢？当然你可以想嘛，也许是伯多禄的家，伯多禄岳母的家，也许是在那边做客，不知道啊。你说耶稣到处有豪宅，但说不过去的了哈，对不对？应该到处就投奔当地人嘛。那我们知道他这个他曾经怎么样跟着伯多禄去治好他的岳母，因为我们知道。这故事你注意回忆的故事啊，这耶稣治好伯多禄岳母故事是在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聚会之后，耶稣呢跟着伯多禄去他们家，然后呢他才听说了他的岳母生病了，所以好像他本来在他们家里面就是在那边住着的，他不是因为他的岳母生病他去治他才去的，所以可能他本来就是他的一个客人，可能他们在那边就是常常去在那边住，你可以就现实生活想，耶稣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当然需要住处的嘛，对不对？但以前的旅馆也没那么多，对，因为都是投靠朋友嘛。那这个你一看朋友当然是不得路，可能是可以理解，可以一个想象。那耶稣会不会有别的朋友呢？当然可能有，不知道而已。那从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圣经的这么一点点的材料里面。所以整个教会传统很自然想说啊，这个家应该是伯多禄的家，不能证明一定对，但是合理，可以接受，好不好？你可以想，问你说耶稣有别的朋友，当然也可以，没问题的。好，无论如何是这个屋子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象征，它会区分屋内跟屋外，所以屋内的范围就是一个信仰团体，啊，跟耶稣比较亲密的。那相对是那个外面的人嘛，我们前面所听过的那些群众在外面。好，然后呢，门徒们问啊，到了这个家里面，于是就讲了啊，说为什么这个比喻柚子跟麦子怎么去理解？他说，那撒好种子就是人子啊，有人去撒好种子嘛。那这个人子的概念，我们知道在整个的。马窦福音的版本里面，在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就已经出现过了。哦，所以你以这个读者的身份来听，你可以知道，那么前面的人子那些是一直应该已经知道是讲这个在世上生活的耶稣了。啊，那在初期教会他们当时在这个福音里面跟耶稣生活的团体，他们大概也可以慢慢的发现。耶稣的用语啊，这个意思啊，但是好，当然我们跟各位提了好多次，他最根本的人子概念最早是出现《达尼尔》第七章啊，里面那个天主天国上的末世性来审判那个人子，但是耶稣在世上用这个称号用在他身上，因为这个字呢是最平凡的啊，普通的人子，人的儿子，人的孩子，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冲突性，但是可以说。好，这是耶稣大概喜欢用的一个话。那这边我们读起来应该知道，他已经谈的是那个末世性的来审判那一位。好，那这是撒种子的人，然后呢是他怎么样？他撒在田，什么是田呢？田是世界，啊，世界。然后呢，撒下去呢有好种子，有柚子，有麦子跟柚子。好，好种子是天国子民，那么柚子呢是邪恶的子民。好，把田呢、啊。解释为世界的话，就我们已经看见一个普世性的观点啊，这是完全。那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啊，就是在圣经的传统里面，那么魔鬼呢常常被描写成世界的首领啊，这个望福音特别强调的这个写法。可是怎么样啊，在这个情况人子怎么样，他还是在整个世界撒下了种子。那这边的种子怎么样就变成人了，指人类。好种子是好人，坏种子是坏人。好种子 等于麦子啊，坏种子是幼子啊，好种子是好人，会成为天国子民。那坏种子呢，就成为跟天国作对的。那当然这边就是要提醒这个门徒们就想嘛，他们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说他们愿意是好的还是愿意是坏的？他们愿意成为天国的子民还是会不幸的变成了一个邪恶的子民？啊，这里可以看看这个天国的子民呢、啊，这个概念其实耶稣来到世上之后才真正出现的一个概念了。所以你就这一般想，这应该是已经是把教会的话、啊、跟耶稣的话就混在一起了。你看这个解释应该是教会时期的语言，把它放在这个耶稣生活的情境当中，对门徒们做这个解释，他用这个语言。好，那么也注意到这边所谈的天国子民怎么样，应该是我们所谓的新的天国子民、啊、他这边不再用什么这个旧约的选民，也不再用天主的儿女们这样我们旧约里面常见的字眼，对不对？这个已经是很清楚的。那这边所谈的天国的子民是那些真正按着天主旨意来生活的好人。好，那么撒柚子的仇人是魔鬼、啊、当然是马窦非常习惯用魔鬼这个概念表达那个一切跟天主敌对的、啊、任何的恶事的操弄者都是魔鬼。好，那么今世的终结就是指这个世上时间达于圆满的时候，就世界结束了，就世界末日一样。好，那么天使也是一样，这也是基督徒传统当中啊常常用来的，在表达末世的收获的图像时，那个要抓着镰刀来收割的这天使、啊、非常多。那么在后来这一个末世录也非常多类似图像。这个字如果我们看的新约看得多，就很清楚它的概念是蛮简单的了。好，那么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审判啊，把柚子收集用火烧，这是末日也是一样的。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也都是一个关于末世文学天启文学式的一个表达。那么收获呢，收获的时节其实就是审判的时刻啊，这是一直在这个初期教会所使用的。好，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个种子哈、啊，它撒在田里面，这边的解释呢，把田就是指世界，所以你可以知道世界怎么样，这个概念当然是比教会大，教会是世界中的一个团体啊，所以很清楚这个人子的国哈、啊，就是基本上是本来是整个世界的啊，它是撒了种子嘛，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边已经发现，这其实马窦福音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很早啊，这个概念里面，这个天国是大于教会的啊，只是我们在整个的人的历史发展里面，有时候把这个解释的越来越狭隘啊，好像教会就等于天国一样。这个是今天我们大概不太接受这个讲法了，但是呢其实马窦福音就已经有这个概念很清楚显示了。所以教会怎么样，教会也属于人子的国的一部分，所以人子所拥有的国度，我们当然讲是末世性的天国，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国度啊，远超过教会。而这个国度里面呢，很不幸的在人子说还没有在天国真正实现之时，人子来的时候，人子在那边生活的时候，那个国度里面呢也很不幸，还躲藏着一些邪恶者啊。那这些邪恶呢怎么样，受着魔鬼的影响怎么样，他们会慢慢的会被发现的，终将会被驱隔出来，然后呢被天使呢把他们绑起来等等的。好，所以马窦这个解释基本上是把他的眼光就放在信仰团体里面了。啊，你如果讲我们最近这几十年的教会的历史，你很清楚，你说这么多圣职哈、啊，就生活不理想、犯罪嘛，对不对？你常对别人说啊，这个神父比魔鬼还要坏，对不对？这样讲法嘛，对不对？那、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就你可以讲说柚子跟麦子的比喻的应验，或者是一个例子吧。就可以理解的。当然马窦的意思是提醒基督徒团体每一个人，不只是圣职人员，每一个人啊，他都应该要小心的，要成为真正的天国子民。换句话说，按着福音生活的， 他自己不能够是罪人，更不可以怎么引人犯罪跌倒，引人违法犯纪都不行。那这些人怎么样？很清楚，他们将来会得到审判的。所以教会呢，里面这么多，这些不合资格的人啊，其实也不在少数了。这是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现象，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要小心。这边谈的是，他谈到邪恶的势力的确非常强大，啊，他一直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要相反天主的旨意工作，影响人。他甚至在教会里面，啊，甚至在教会里面，而且怎么样？在世界末日越接近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可能越猖狂，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大概可以这个明白的方式。所以马窦怎么样，他就很清楚，他让大家怎么样，要大家保持清醒，警告教会必须警醒，必须醒悟。这个当然这个比喻里面，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啊，那么恶人呢，终会受到罚，而义人呢，义人怎么样，他们最终还是会到天主的国里。发光如太阳，好，义人必定发光有如太阳。这句话可能各位应该非常非常熟悉的，旧约里面这句话常有的哈，民长记啊、撒母耳记啊、达尼尔先知啊、智慧篇啊，都有这些话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把一个末世性的图像呢，就用在现在，告诉门徒们，这是我们将来的结局，我们将怎么样在天父的国度当中，圆满的天国当中，我们所渴望的终极的目标里面呢，怎么样好好的生活，享受阳光，彼此照亮，大概这个意思。好，这是关于这个柚子的这个解释，就是比喻。那下面几个小的这个比喻了哈，一个是珍珠，一个是宝藏哈。44节哈，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好，人找到了，把它藏起来，高兴的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那块地。好，天国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好，这个两个比喻，一个是地里面藏的宝贝，一个是在商场上啊有一个完美的珍珠。这个采购啊，商场这个都很容易理解了啊，就是商人去买东西嘛，看见宝贝，你说你去参加这个什么投标好了，再高价也要标下来啊，就把我身子通通卖掉，买它也值得，这容易。那地里的宝贝啊，看起来好像也是一样简单，对不对？那小细节可能都没想过的啊，地里的宝贝怎么会发现呢？必须挖地啊，对不对？那谁会挖地啊？比尔盖茨会不会挖地啊？不会嘛，对不对？一定是家中的工人嘛，奴隶或雇工。这边暗含那个环境里面，那是这个雇工啊，在锄地挖地，突然挖到宝，挖到一个坛子，里面有2万金币，对不对？可是他知道这个地是什么，地是老板的，不是他的，对不对？啊，怎么样？莫不作声埋回去，跟老板谈，我给你买这个地好不好？可能把地都成了沙子烂石头，地一无所用，他不能种嘛，你卖给我算了。买回来以后呢，这个地呢变成他的嘛，当然那个地里面东西也是他的，这是这故事里面有的那个东西了，这个可能我一般人读不出来的。你就直接思考一下，这不要你觉得啊，谁都会挖地。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什么随便去外面啊，就租一块地，对不对？种点蔬菜，对，也有，对不对？那以前不是这个情况的，人真的在工作，一定是奴隶们，他们才会去真正被主人命令去挖地。所以这两个比喻呢是一样的，都是怎么样卖掉、放弃自己所有的一切，为了换得那一个。对这个人而言是绝对珍贵，超越一切的，这很清楚的。所以地里的宝藏跟这个珍珠怎么样，都是什么最绝对的价值，当然是天国，就是天国嘛。天国就好像，是你面对天国怎么样，你可以放弃一切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非根本的关键嘛，就是我们今天面对我们天国，到底有没有感？有感还是无感？我那个无感，对吧？我刚刚讲说，如果说我们真正明白什么是圣体，我真正明白圣体圣事，啊，对不对？你说真的是要抛弃一切来嘛？对不对？你想想看，这是很清楚，这边谈这些东西嘛。哦，这两个比喻啊，大概都是可能跟这个，因为它是在屋内讲的嘛，就大概都跟那个招教门徒有关嘛。啊，所以成为门徒怎么样，就可以带来什么天主极大的恩宠。那条件呢也是一样，整个生命投入。所以我们记得前面曾经读过，对不对？或者我们别的方向读过了，对不对？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扶犁向后看，不配做我的门徒。谁爱父母亲胜过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都是可以解释这个背景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得的那个超越一切的，不是叫我们不要爱父母亲啊，不是叫我们怎么做不孝，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表达，用一句我们最常讲的是真正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你真正在两个不得不区分只能选一个的时候，当然选择天主啊。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跟极端的情况，这是那个珍珠跟这个地中的宝贝啊。好，下面第47到50节另外一个撒种的撒网的比喻，又捕鱼了啊。天国好像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的鱼，网一满呢，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放在器皿里，坏的扔在外面。在今世的终结时也将如此啊！天使要出去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再把他们扔在火窑里，那里有哀嚎跟切齿啊！你看这边又出现什么？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审判的概念啊，对不对？好，那么这个短短的经文两个小部分呢，47到48节就是这个比喻的本身嘛，天国向人撒网捕鱼啊，把好的留下，坏的丢掉。那45跟50节就是运用这个比喻讲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小的短短的解释啊，那45到50节应该是马窦后加的，运用在他当时的生活的环境当中，而前面那个小比喻呢是耶稣讲的。所以47到48节的那个比喻重点是撒网啊，把它通通网起来。所以耶稣怎么样，撒网是聚集嘛，对不对？都聚在一起。所以耶稣宣讲天国呢是把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当然首先是旧约的天主子民，然后是所有聆听的人。可是他也经验到都被网子网住的以后呢，这些人怎么样，其实也一样包含好人跟坏人。那么怎么办？只有真正的好人才会达到最终的目的，真正成为天主的国中的成员。那当问那谁是好人啊？好鱼跟坏鱼，谁是好人谁是好鱼？当然是那些满全耶稣要求的人。用那个比喻的话，有耳朵的听吧，真正有耳朵的，真正听进去的就是好人。所以这个比喻跟那个柚子跟麦子是差不多了，就是面对天国，面对天主的邀请，天主子的宣讲，都有这个配跟不配的区别啊。谁配进入天国呢？是愿意跟着耶稣的指示好好生活的人，反之又不愿意的人，不配的人怎么样，他们所能够等待就是地狱的火。好，最后那个结尾51节啊，耶稣说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是的。我想笑，是的啊。耶稣对他们说，为此呢，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中的主人啊，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好，耶稣讲完这些比喻就从那里走的。我们先看53节，我们就很习惯了。我们现在听的是第三次耶稣的这个讲话了。第一个是三宗圣训，对不对？5到7章，这是耶稣派遣门徒第10章，现在是比喻第13章啊，都是有这个结尾，都有这个耶稣讲完这些话。这边是直接说讲完比喻，很清楚，这个段落就结束了。那么重点是51跟52节， 好，那么这个是直接针对当时听的门众门徒们，你们都明白了吗？所以很清楚啊，马窦是直接的关心的信仰团体中的成员啊，你们啊，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能够结出果实？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出合乎天国的要求的行为举止的？所以为达这个目的怎么样？他们当然怎么样？所以马窦一对他们解释了一个比喻啊，按他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在他当时所生活的环境当中解释。所以这边所谈的那一个啊，天国门徒的经师啊，你第一个可以直接用在马窦身上，我这个作者身上。当然后来我们可以看见，是后来所有的宣讲者啊，所有的为天国工作的人。啊，这边我们可以首先可以看，这是谈的是耶稣召教的人，为宣讲天国的人。那在福音的写作的过程，可以看福音作者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以后呢是以后所有的耶稣的门徒有责任在传扬福音的人。当然你可以用教会的制度来看，你可以类比成今天你说和圣职人员。那当然是一个比较窄的解释，可以通的，但可以看更广的。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天主既然要让所有的人都进入天国嘛，这天主的想法，他的愿望，可以这么说。那怎么样？他透过每一个已经愿意走上这条路的人和基督徒啊，他们就成为一个他们生活的附近的团体的一个小的经师了。他们要跟他们身边的人解释，那你这边可以想象吗？家族的家长。啊，学校的老师啊，办公室的，你说这个什么这个长官，都应该可以是的，或者任何一个小的族群的团体都可以的。那这边就可以看每一个小团体有一个领导者嘛，我们可能有最简单的一个图像就是家庭的主人嘛，很清楚，像家族一样啊。所以你负责一个小团体啊，不论是有结构、有制度、有明文的或者不成文的，或者是潜规则。等都是一个领导者的话，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怎么样？他会从这个宝库里面呢取出这个新的跟旧的啊。那这个顺序蛮有趣的，先有新啊，后有旧。所以你可以看见，这边可能暗示的是基督的喜讯呢，必须不断的被重新宣讲，而且怎么样？会面对新的情境啊，面对新的挑战，做出新的运用。但是呢？并不是把旧的完全排除，旧的还是保留在整个的传统当中的。那我们继续去看啊，是不是能够在对现在新的环境做出更好的启发？当然就包含我们对这些旧的传统新的理解。那有些人会把这个旧的就直接解释为法律跟先知啊，当然也可以，就是旧约的传统里面也可以。那可能比较是我们这，你可以现在我们活的那个环境怎么样，已经超过了福音的背景了嘛？就活到就二十个世纪以后，我们就一直去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在面对新的环境当中，有一些在核心的信仰教导之下，那个基础之下，要做出一个新的解释，找出一些新的方法，做出一些新的试验，一直要做的东西。那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了。我最近在准备一个跟一个修女会做一些分享，就是我大概明年的一个工作，我在这慢慢准备当中。我读了这个梵二文献，那个修会生活革新法令啊，我就很惊讶，我以前都没有读到。他最后面他谈到啊，很多修会啊，该结束就要把它结束掉。我简单讲这么多，说这个就会可能过时了，神论过时，不能存在。说已经他明显看见他无法继续发展下去时啊，甚至于要教长禁止他们再收圣召。我看了吓一跳，我常讲的，我讲对了，没讲错啊。可能大家会很惊讶的啊，这不是说的确每一个修道团体历史上存在，他都曾经。做出贡献，曾经很有价值，那是不是它的价值一直会存在呢？啊，要看，我们最快就看天主的带领嘛。我说这个，我举个例子，以前有修会是他们为跟这个伊斯兰的世界，他们跟 十字军打仗，对不对？很多人被俘虏嘛，他们自愿当俘虏，换回来的。他们这些自愿牺牲、自愿殉道，把那些人换回来。那现在基本上我们不太发生这个事件了，不太发生这个把当那个俘虏里面关了几十年的，那这样的一个神论就不见了，不需要了。啊，的确是的，这我们要看时代的新的神论叫我们提出什么挑战，怎么去答复，这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这边谈的新的跟旧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想的。好，耶稣讲完话就走了，我们今天也该回家了，这样子，我们到这边就结束了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我们下次从第14章开始啊。晚安，谢谢大家。